法师，诸位菩萨，大家好。那我们接着请看讲义的180页哈。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如果照导师的宝积经讲记的科判，丙三是做教化事业，那我们讲到心恶的圣性相哈，就是无为是圣者的根本。那我稍微再复习练习练一下这段经文哈，180页的这一段哈。若无为者啊，则是一切诸圣根本啊，世中无有持戒，亦无破戒。若无持戒无破戒者，是则无行亦无非行。若无有行无非行者，是则无心无心所法。若无有心心所法者，则无有业亦无业报，若无有业无业报者，则无苦乐。若无苦乐，即是圣性。世中无业无起业者，无有身业，亦无口业，亦无意业。世中无有上中下差别。那导师，我们等一下又看到了第一句话，180页第一句话：若无为者，则是一切诸圣根本。导师先，他认为这个就是一切圣者的根本啊，就体证到无为法成为圣者。所以三圣圣者同证无为法性，那个就是我们在180页的倒数第三行《金刚经》所说的，一切圣者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就刚经文的那一句话，若无为者，则是一切诸圣的根本。那接下来的描述呢，实际上在说明，就是要就导师的诠释，好，我们等一下要看到，好，这个就是要诠释这句话了，哈，就是诸圣的根本是无为法性，你可以说是涅槃，好，不同的文脉，好，不同的经上的说明可能不一样，而无为法有可能是涅槃，那有可能紫色就是这种法空性。好，那我们昨天上个礼拜事实上我们请翻到181页，好，就是一切圣者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181页开始就在解释这个无为法，就圣者所现证的无为法是怎样的状况呢？那标题指一，无有持戒破戒可得，这就先从戒来说明了。那戒引申出来的后面的所谓超越行非行，超越心心所，超越有业无业，这些它是先一个，如果你说从修道次第或是入观的一个方法来说，它是用持戒。那这边导师先从子一标题这边开始看，没有持戒破戒可得，所以他说无为法是超越时空空间的，也超越所谓人所，所以他没有所谓的时空相、人所相、心境还有名义。名就是名称，义就是那紫色的内涵嘛，就不会说有人啊，人又进一步去分男人女人，大人小孩，甚至说东方人西方人，甚至从肤色，这些都是所谓的名言，名言。那也没有所谓的质跟量，就是超越种种的相对，所以它是现证绝对的空性。这个当下是没有所谓的持戒还有破戒，这个从圣义地上说了，并不是从世俗地上来说。所以进入是回到所以体证这种圣身法，你出关重定出关，或者从你那个圣身的法性中出来的时候，你所面对到的人事物，它还是缘起事相有，所以圣者他应该还是会遵守所谓世间的法律的，就算佛陀也是如此。那导师接着说了，本经在宣说菩萨广大正行。如果你们看一下这科判，就是我们在说正说菩萨道，这贯科的这个一章两面。第一面来说，在正说菩萨道里面有广大正行，那我们一样对着看的，对着这个181页这边的文脉来看。所以广大正行的时候也特别重视戒律，那在下面也是如此，所以他这边先举戒来说。那什么情况叫做持戒，什么情况叫做破戒？戒受持不犯，没有犯根本， 或是没有染污哦，生肉，这个就是维系的啦哈、哦。就是说，哎，我们知道声闻界，不管是五界或是啊、在家五界、出家比丘界，基本上声闻界呢是你犯道才有，就是你做出来才有了哈、哦。就是你心里贪想、哦、心里想骗人，可是你都没有说出来哈、哦，没有表现在身语上，这个基本上不犯根本哈、哦。所以这边讲的比较广，不是只有不犯根本，不染污，或者不渗漏、不破损，这个就是维系的。跟他，哎，好像我们好像没有人看到我们可能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可能我们会或许说，哎，有时候讲一些我们认为是善意的谎言啊，或者就算是善意，有时候那个危害也是蛮大，甚至也会造成别人的损失啊，不管是利益上、名誉上。所以我们认为的所谓善意的谎言，这个也不见得就是如此，意思就是不见得就是善行。所以这个都是包含在所谓持戒的范围之内。那声闻律，声闻的戒律来说是犯了才算，心里怎么想还 不一定是犯。可是菩萨戒是比较强调是心，内心，内心没有发起对救度众生的心，或是没有悲悯心，基本上都是有违犯，都违犯。那犯了之后损坏了戒体，这个叫破戒。所以持戒破戒是这样的说法，这个有点就是 插一下那个题外话。有时候看到社会新闻，那动不动，那因为新闻记者就是要标题比较耸动嘛，所以如果尤其是报道佛教界的新闻，他就怎样就是某某法师就破戒。可是这个并不是的，并不是，但我这边并不是要讲，并不是要维护谁，只是说他们所做的行为可能跟戒律有关系，可是不是真的就是破戒的，或是破根本。这个应该是说应该要认识，而不是随着媒体，尤其台湾的媒体是非常的厉害，可以说洗脑式的 brainwash， 洗脑式的一直播放，只要比较有人关注的议题它一直播嘛，24小时 你没有受影响也会看到受影响，没有情绪也会看到有情绪。这样我知道以前我有说过，好像好几年前两年前吧，不是有一个小模，就是比较没有名气的模特，她不是她的男朋友陷害杀死她的好朋友，可是全台湾的媒体都说这个模特是有心机、哦、怎样怎样，可是全台湾那个报道就说全台湾只有她妈妈相信她没有杀人而已。这个就是媒体的力量、哦、媒体传播、哦、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借由这样的多媒体可以将佛法传到，就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限制，可是某个程度来说我们的人心啊，我们的思辨的能力除了被手机所戏服，也被这所谓的多媒体所摆左右了，我们很难去比较容易受到那种所谓的外在的影响，我们没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那我们这部经也会提到了，就是要有怎样的能力才有办法做出正确判断，就是要知道所谓的正见。那除了知道之外，心力不强啊，所以要培养那个禅定的能力，或者要有静心的能力，这样子才有办法不容易受到外在所引诱，或者外在的消息，或者外在的新闻报道所掩盖这种真相了。这个有点像这风中蜡烛，如果有外面有那个玻璃盖或者玻璃的罩子罩着，那这个风中的蜡烛就会比较稳定一样。好，那前面刚刚这边有提到呢，就是说在广大正行有特别重视戒律，那下面这边事实上也是从戒律来说明的。那上次我们有提到就是说从现象边，就是实际上从现象来说呢，都是有所谓的持啊，有持戒破戒，甚至说持戒清净等等的差别。可是你深求一切法的真相，就是无性空不可得，无自性啊，空就算是持戒。请注意了，这边的描述的这个脉络，经文的脉络刚所说是在无为法当中，所以无为法当中才是超越所谓的相对，达到绝对的 诸法的实相嘛。所以这些都接下来谈的都是如此。那在这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荧幕这边，就是说广大正行，我们大概有几个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在荧幕这边所表现的，就是有几个内容，看一下。那这个页码呢，基本上书的啦，书的页码。那可是因为书有很多版本，那我是用的是电子档的这个页码，那或许是新版的，跟新版出的或许会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在宝积经讲记就九到第十页，九页十页这个地方实际上是玄论的，玄论就是这部经或是的一个背景知识，先介绍这部经相关的背景知识，他什么时候翻译，什么人，他现在是在大正藏的什么位置，那跟他相关的有没有人其他后代的论师所引用或是学派所受持，他呢就大概介绍一下。所以在这本书的九到十页有提到了，就是菩萨修行是要修六度四摄，总说了我们在前面也说过，修大圣菩萨行是要遍学一切法。那为什么要遍学一切法？除了降服自身的烦恼，更多的时候是为了要帮助更多的人，所以就是要修学一切法。那可以说是从六度四摄来总说。那这样子的一切法门呢，主要也是三真上学的内容了，这个我们后面会再看到。那在三学当中，这一部经特重戒跟持戒的戒跟智慧了，那导致说这或许是继承佛陀根本教学的风格。另外在22页呢，因为这一部经特别重视的所谓戒律还有智慧的修持，所以它的当机重，我们刚刚看到经文或前后都会提到佛跟说法对象主要是大家舍的。那另外呢，因为是在广大正行，广大正行里面呢，我就摘了几个跟戒律比较有关系的，比方32页这个部分是在说明有四种法不失菩提心。那这边就提到第一个是思觅因缘，不遗妄语，何况嬉笑。那讲的就是说，就算你这么讲实话会让人家杀死或是受刑或是有生命的危险，基本上你也不会妄语。这个地方我有提过，在自论里面有说过了，在形容佛的那么广长舌相嘛，他提到世间人在说明这个长舌这个相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妄语的话，你的舌头是可以抵到你的鼻子鼻端，这个应该有听过齁。可是这个就会让我联想到，我们在说什么以前啊或是现在啊，长舌这两个字好像不是那么好嘛，后面都会加个什么之类的，好像跟佛经讲的这种广长舌相不太一样的意思。所以佛经讲的长舌相基本上是不妄语才会有的啦，不会妄语。好，那另外在42页这个是在讲四个执心相，那这边也是说所犯重罪终不复偿，向他发怒，这个就是会跟持戒 有关系啊。那我们后面就是等或许下礼拜就会看到，就是声闻兼说声闻道里面在讲说持戒的问题，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害怕被人家检举或是被人家告发，所以他就将所犯的罪呢复偿起来。那这边所讲的持戒或者你的心要直，就是要对所犯的罪不复偿，向他人发怒，那心就没有盖缠，就不会复偿。那有的有说啦，你之前我们有说过，在禅定当中你也会有一些过去或是乃至你没有注意的一些影像都会现起，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对你所持的这些戒律有违犯的话，那时候是会障碍你修禅定，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就会跟说就算别人不知道，我们一般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或者是没有人看得到好像没有人会知，可是这个修禅定的时候就很明显，就是有时候很多时候就会扰乱你的心，你心没办法安定，你没办法得禅定，这个都会有一些关系。 那四十三页一样是在执心里面，是第二个，若施国界生命财力，如是即是终不妄语，亦不语言，意思也是如此，跟前面这边是有相近的。那这个比较偏向是自己，这边是连国家甚至是你的财产也会有损失，不是只有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一死百了，死了就我们而言呢，就个人个体而言，好像死了就解决事情。可是佛要从三世因果来说，死了并没办法解决事情，因为不善的因啊，将来所要遭受这个苦果还是会存在，所以就是自杀并没办法解决的。那可是有趣的是什么？有趣的是在《阿含经》里面你注意哦，如果自杀这个语词有些时候是圣者，所谓的圣者就是说他可能证了出果乃至四果。我举个例子好了啦，那个舍利佛还有目犍连，舍利佛他知道佛要入灭，所以他就跟佛说，我知道佛要入灭了，那过去是诸佛的前两大弟子都会比佛还早入灭，所以他跟佛说他要回家乡去入灭。那请问这个算不算自杀？结束生命啊，算吗？这个是可以去思考，这我觉得蛮有趣的。另外一个是目犍连，他去外地弘法，被那个外地的非佛教徒的人打得遍体鳞伤，很痛苦。他用他的神通力很微弱的力气跑到佛陀面前说，因为他身体很痛受不了，所以他想要提早入灭。这个算不算自杀？这个就是有趣的了。可是佛怎么回答？之前说了舍利佛，后面第二个目犍连，佛有回答吗？佛实际上没有说好不好，就默然。所以有时候这个默然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这个就不知道。那在早期经的说法，就早期的声闻的修道次第或是果位来讲，阿罗汉就是最后一生了嘛，他自杀他当然会不会下辈子因为自杀所以下辈子就来那个吗？应该不会嘛。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思考的啦，当然他不见得是那么重要，是有时候想思考一下蛮有趣的。关于这种佛教讲的这种结束生命啊，或是跟现代的议题，台湾那个安乐死是不合法嘛，全世界可能也没有几个国家是合法安乐死啊，就是某个程度来讲可以跟他互相做比较。好，我们再回过来这里，那一样在48页这边是在善调顺，调顺就是说可以成就大圣的法器，就堪受修行大乘法，所以要先调我们自己的心啊。这样滋润里面啊，像生的牛皮很硬嘛，你要经过火经过人工让它变得柔软，你可以做你喜欢的皮包或是皮鞋等等，所以这边讲的就是调顺，调我们自己的心可以堪受或是修行大乘法。那在这边调顺里面也有提到不退戒定，以调顺心而受供养，所以还是调心的时候还是要重视所谓的有戒有定，还是要持守。那在67页这边讲的是算是第二大项了。如果你们看这个观科，观科的广大行里面有分物一是正行差别，物二是正行称立，所以这边67页所讲的是物二的正行胜利，就是说菩萨有四个殊胜的行为。那第一个是得大藏，那这边所讲的是福德庄严第四个。那这边的说明是菩萨呢对破戒的人也要升起这个救度的心，所以要升起大悲心。所以这个都跟持戒，是经文上本身就跟持戒有关系，就这一部经。那另外一个是在正行成就，就是这边讲的就是具32法成为所谓的名副其实的菩萨。那它其中有一项是不依身处而行持戒，就是说你持戒并不是只是求了来下生下辈子过得比较好，就是不是因为希望下辈子可以投生 升天或是升人，你才去持戒的哈。这个也跟我们在说吃素也有些相关性的哈。吃素并不是只是要长寿而已，重点是要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啊。那真的让我们观到说，一切众生无始以来都是跟我们有关系，甚至无始以来都是跟我们是眷属。那想想是我们眷属，我们怎么忍心去食他的肉嘛齁。所以这个是观想齁，或是培养这种所谓的慈悲心啊，大悲心。好，那我们再回过来讲义这边齁 ,181 页齁，这边所要提的刚刚讲的这些文，我们之前看过的齁，就只是要说明这部经齁在前面已经有特别强调跟戒律有关系的了齁。那甚至在后面他会认为说，尤其是这边所谓的没有所谓的持戒跟破戒，他是在圣义地甚至是在这个无为法当中体证的诸法实相当下，你是要超越种种的相对的。好，那接着我们看止二，刚是止一嘛，无有持戒破戒可得。那接着呢，顺着这个文脉，老师说他应该是从六度来说都可以，不过他先举持戒来说了。好，那我们接着看止二，超越行跟非行。若无为中无持戒破戒，那就没有所谓的行嘛跟非行。那为什么呢？行呢就是所谓的三业的造作，生与欲啊，三业的造作。所以持戒破戒就跟行有关系，就是生与的造作嘛。乃至如果是菩萨戒是跟意有关系啊，是意业。所以没有持戒破戒可得，那也就没有所谓的行跟非行了。那无行就是非行，那非行如果跟这所谓的身与业三业造作来说，就超越，就是不属于这身口意的，那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啊。所以可以这么理解啦，可以这么理解，这个非行有点是不正当的行为啦。那超越所谓的正当不正当，或者超越所谓的持守破戒，这个都是包含在行跟非行里面，所以是无行无非行。这个事实上在我们甚深中观里面就有类似的概念，在我们习甚深中观一样是亲证诸法实相的当下，是超越的所谓的常无常，我无我都是要超越，这边也是有类似的概念。所以在接下来呢，既然没有所谓的行非行，它进一步又深入了我们行为，我们的说话，我们更深一层的去了解它是借由什么，借由心去推动，借由信心所去推动的嘛。所以接下来在止三就提到了，既然没有所谓的无有行无非行，那就无心心所法。那心宿就是心所了，心就是六识，也可以说是心王，那心所就是受想行等。那简单的说，我们只要是众生有精神的活动了齁，或是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语言上，基本上是没有离开所谓的心心所的相应，心心所的造作。那接着又进一步讲，假设没有所谓的心心所法，就没有所谓的业跟业报。那这边就要稍微去了解一下，业是思心所相应，思心所相应还有引起的身语的动作，这个称为业。那心是受业的果报主，讲的意思就是他是主人嘛，就是他，你今天造作什么，你今天假设你有过敏，你对某种食物过敏，你可能一般现在可能台湾也有啦，就是对奶蛋类过敏的，那你今天吃了，或者你早上吃了，你中午就有感应了，所以感应是很快的啦，什么情况都有感应啊，不是只有活菩萨有感应，就是做不好的行为也会有感应嘛。就看感应是中语词，并不是说它是很中性的，并不是说感应就是迷信嘛。所以你既然知道身体没办法适应某些食物啊，你又吃了，那就等一下就会有感应了。所以心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受报主，或是这个受接受的这个主人嘛。所以没有所谓的业，就没有所谓的就是这边所讲，如没有心跟心所，就没有业跟业报可说。因为业报的接受人就是这个心嘛，也可以说我们的人这个人。那进一步呢， 进一步又讲了哈，我们看182页。假设没有业跟业报，业就行为嘛，我们一般说业因，业因就是它是因嘛，那业报就果报嘛，那既然没有因，它就没有所谓的果嘛，就是它是一层一层的去观察。那这边的苦乐是借由所谓的善恶业所感，所感的这个果报来说的。那没有苦乐，就超越所谓的生死系缚的业报，那就是离系的圣性了。所以这边要讲的就是说，哎，在这个当下，就是回归到那个一开始，无为法是一切圣者的根本。所以在无为法当中，既然没有所谓的业报，没有所谓的心心所，那基本上就超越所谓苦乐。那我们就是要离苦得乐嘛。那当然你没有所谓的苦乐，就是超越的，就是真的解脱。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如果你要进一步在181页这边所讲，一开始说超越行嘛，那接着他又讲的心心所那跟业，那导师在佛法概论里面里面有提到，实际上这个业到底是怎么定义的，实际上有部或者你们上俱舍论，业是什么？业是思心所。所以每个人的说法不太一致啊，部派佛教里面的说法也不太一致啊。那导师在，我们先看导师这边，在佛法概论98页里面提到，行跟业都是指心心所所引发的 引起的所谓身心的动作。可是业呢，又因活动所引起的事用，这边的事用这种潜能啊，这种潜能等于说一样，如果你要细分行跟业的差别，一样都是造作，一样都是思心所，跟思心所相关性，或是跟思心所相应所引起的生于的行为。可是业呢，它还有，不是你做完之后就没了，业留下一种潜能，就是这边所谓的事用。那导师说，或者解说为经验的反应，就像我们看到火自然而然就知道不要去摸嘛，小孩子不知道啊，所以他好奇就会想摸，一样的意思，就是累积下来的，所以经验的反应或是生活的痕迹。那总之呢，由生于的活动留下利用，就是它的有它的潜能，有它的作用，这个叫做业。所以进一步如果你要跟行啊，行为的这个行跟业有什么差别，就是业比较强调说它留有这种潜能，它会留个影响力，所以我们说为业力嘛。那从业的发展过程说呢，由于触对现境，就是接触外境，或想前念后，就是可能你遇到这个状况，你可能勾起过去的经验，你可能就是知道怎么处理，或者想说接下来怎么做，所以会有所谓的想前念后。那思心所就从审虑决定而发动生语的行为，所以一般说会经过这个三个阶段，就是思考决断之后你发动生语嘛。那在发动生语的当下就引起了业力，所以这个就是潜能啊。那这边所要讲的就是说行为这个行跟业，如果你要进一步去细分的话，是有这个维系的差别。好，那我们再看回来讲义这边，就是刚我们从181页开始讲，从在无为法当中没有所谓的持戒破戒开始，没有持戒破戒，没有所谓的行非行，没有心跟心所嘛，那没有所谓的业跟业报，那进一步又说超越所谓的苦乐。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节啦，就是182页算是第三行，上文皆是无为是圣者的根本，就我刚在181页念第一句经文的时候，那无为法呢，若无为者则是一切诸圣根本，导师这边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无为是圣者的根本，辗转论证，就是刚刚所讲从持戒破戒到这边所谓的没有苦乐，超越苦乐，这个就是要归结所谓的圣性。所以就是这个圣性是什么呢，就是圣者以此而成，就圣者体会这样的无为法，或者体验到这样的诸法实相，那以这个为性，以这个为根本。这个性呢，如果有印象的话，我们之前有提过在圣蛮经讲记，不是 哦，这《十方经讲经》有提到一些啦，哦，那主要是在唯识学探源里面有提到性，性，哦，这个性本性的这个性呢，在部分佛教可能有什么意思，那大圣比较多，哦，我们看导师的，哦，我们接着看导师这边，哦，圣者以此而成嘛，哦，体证这个诸法实相，那也就是圣者以此为性，以此为根本，那如在大圣不共学当中就称为佛性。那佛性呢，这个语词就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诠释的，哦，那接着导师说圣性佛性只是无为，就是法空性的别名。所以佛性如果从中观的诠释来讲，就是成佛的可能性，啊，就是每个中观都可以成佛，而不是说你本具本来就具有，如果你要从真常系统真常唯心这个系统，它可能就本来具有这种佛的无漏功德了，哦。所以这个性呢，我们在上次所讲的唯识学探源当中，在大圣里面呢，它常指的是普遍恒常的法则，或者是诸法离染离烦恼的当体，哦，所以这个性本性的性。好，我们接着看导师的诠释的，哦，从上来的显示呢，可见圣性中，哦，就是无业无起业的人，哦，所以呢无有身口三业了，没有三业。这边讲了，请知道这个文脉，哦，请记得文脉是在圣义地，哦，无为法当中了，哦，所以这个圣性你可以说是无为嘛，哦，就刚我们所练的圣性法佛性，哦，无为都是法空性的别名，哦，所以在这个诸法实相这个法性当中呢，没有所谓的行业，也没有所谓的优劣，也没有增减，没有得失的，哦，就是法本来如此，它不会经由你的体证会增加什么，哦，那也不会因为众生无明没有体证这个所谓的法性就会减少什么，这法性就是平等，哦，没有差别，哦，所以在这个无为法性当中呢，是没有上中下的差别，哦，超越种种的相对，哦，超越种种的差别，哦，那圣者所现证的，哦，圣者以此为性，哦，这个就是无为。那在《金刚经》有提到，哦，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哦，就是说明就是这种状态了，哦，那这个状态当然我们可以从道理上或是从经文的描述上去理解，哦，那究竟是什么样状态，这个为正方知嘛，就像你形容，哦，今天有人跟你卖说，哎，现在的过滤的水是用什么，啊，以前是 RO 嘛，哦，现在可能是什么还有什么火星碳之类的，哦，讲得多好，讲得多神奇，有些是怎么神奇的法，它有些是它会把可乐过滤成一般喝的水，这样子不是很神奇吗？那到底多神奇，就是我们去喝到才知道，我们去真的去亲喝，哦，才会知道到底是怎样的状态，怎样的感觉啦，哦，那这个无为法性也是如此，哦，并不是我们这边讲得多仔细就可以知道了，哦，就像我常举例的，你看旅游书介绍这个地点的人文风情多好多差，你没有去到那个状况，你那个地方，你是让你没办法感受，哦，所以台湾话不是常说一句话，是常听到，哎，没那个美国时间，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有那个美国时间，那难道是美国时间不一样吗？这个就算我们真的住美国，我遇到一些居士，他们对这句话的理解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觉得好像不会的比够习惯，好像美国的时间过得很慵散，懒懒散散的时间很多嘛。可是有些人有些居士说没有，有些美国人他们也是很积极，工作量也是很多的，所以好像这就是所谓的世俗的名言，就是相对性，它不是绝对的真实，它就有相对的真实。好，那我们接着看这个人二的显德相。我刚在人一是泯诸相，就去除种种的差别相，从相来说有种种差别，可是你要去除这样种种差别，就是在无为法性当中是平等无差别，所以它是泯诸相，泯除诸相，这边只是显它的德性。那我们来一样来稍微来练一下这边好了。四性平等如虚空故，四性无别一切诸法等一味故，四性远离 离身心相故，是性离一切法，随顺涅槃故，是性清净，远离一切烦恼垢故，是性无我，离我所故，是性无欲高下，从平等生故，真谛第一谛故，是性无尽，毕竟不生故，是性常住，诸法常如故，是性安乐，涅槃为第一故，是性清净，离一切相故，是性无我，求我不得的故，是性真净，从本以来毕竟尽故。好，所以我们刚说人一是明诸相啊，明觉诸相，现在是在不可说中又不可不说，所以还是要描述啦齁。这个有时候虽然我们说为正方知，可是佛没有说法，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修行，怎么去亲证佛体验到那种境界，所以佛呢还是要说明嘛齁。所以这接下来是在这边所讲的不可说中要说明齁。那用方便来显示圣性齁，就是这边圣性你会理解就是无为法啦齁，无为法或是法空性齁的清净德性。那接下来有十四句，那我这个科判呢是借由导师的后面的那个了，所以我的科判在鬼嘛，鬼三是祥明圣性，那子一是二句显平等无差别性，那这个科判实际上是后面等一下我们看到了。那第一个说四性呢，就是这个圣性呢就是平等，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就像虚空一样，没有增减，也不会被什么所污染，那也没有什么可以停留在虚空当中嘛。那第二个是四性无别，但是没有差别，那从缘起的现象来说有种种的千差万别，或万别千差，可是就己是平等一位，就也就是说我们追探究这个所谓的差别相的背后的真理，这个道理它是一样的啦。所以我们接着看183页，而且同一解脱位，就是只要是圣者所体验到的基本上是一样的。就算是大圣经在描述声闻圣者所体验的空啊，是什么毛孔空，我们在前面的经文也有看到，那大圣所体验到就是什么太虚空，那就值来说是没有差别，量来说可以有差别。那接下来这一句话是何入海同一行为，这个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48，实际上在早期经像瓜佛一世真言含经，他讲的是四众弟子，可能或者是说四性，四者种性，只要出家穿了释迦的法衣，就是至少是我们四族沙门，沙门团体并不是只有释迦族，释迦佛的这个沙门团体，在那时候也有很多的沙门修行的团体都称为沙门。可是如果你穿了释迦佛这种法衣，基本上不管你是怎样的身份地位，不管你多么的有名望，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都成为佛的弟子。那有趣的你看这瓜佛二般若经之后，事实上他们比较强调的是这个，或许可以看出所谓的声闻佛教或者大乘佛教或者声闻佛法大乘佛法他们之间的稍微的一些不一样。那刚好或许啦，我没有全部去比对啦，至少从瓜佛一瓜佛二来看，瓜佛二从般若经的系统他是认为是我们刚所讲的三圣圣者同一解脱，所以他比较不是从所谓的身份地位，而是说你体证的那个体证的真理是一样的。有没有看出那个差异性，就可能早期佛教或是阿含佛那时候的佛教这种所谓的社会阶级种姓制度是非常明显。那大乘佛教兴起，因为大乘佛教据导师的推论来说，不是只是在出家众，很多时候是在家菩萨在推动，所以那时候好像就不是重视所谓的身份地位，或者是那时候的身份地位大家都比较可以认同，只要是出家只要是学佛，大家没有所谓的比较没有谁高谁低的那种问题。 反而是在亲证这种诸法实相，只要亲证的人，不管是早期修，之前修声闻，后来修大乘，都是一样。这个有点是尤其般若经或是我们这一部经弘扬菩萨道，可是兼通声闻的来说，他们是要融摄这种修声闻法的这些行者，跟一些像文殊法门啊，或是维摩诘居士、维摩诘经、这个有点是贬义二圣那种意味的，所以这个般若经比较是属于三圣究经那种风格，所以就是大家都差不多了，不见得要成就佛圣，或者不见得一定要回小向大了。好，所以就单单从这个四合入海同一贤位，从这句话去看来说，早期经阿含经跟般若系统的经典，那着重点不太一样。好，我们接着看为本文了，就是算这一页的第一行，善恶总说圣心是平等无差别性，所以我的标题子一的标题是 就这句话，那子二也是一样，就接下来四句是约离染，染就是烦恼嘛，约从离烦恼来说。那第一个是四性，这个就是无为法，是远离，因为远离所谓的身心相，因为我们有所谓的身相还有心相，所以我们会造成我们没办法，就会产生执着啦，看到好看的东西就多看一眼，听到好听的会多听一下嘛，就是如此，我们总是有这样子的所谓的身或者心的差别相。可是在这个圣性当中，这无为法当中呢，是没有所谓的这些相可以细琢，也没有这些相可得，既然没有可得，所以这样不会有细福嘛。好，那接着是四性离一切法，那解释这一切法这个概念，从身心扩展到一切法，那为什么要离这一切生死一切法？因为这个圣性是随顺涅槃的，涅槃就是无为法，也可以说圣性就是涅槃，这我们之前也说过。但从究竟的无余涅槃说，圣性是随顺涅槃，趋向涅槃，临入涅槃的，所以他说是离一切法，因为一切法只要是落入世间，就算是善法也有可能是会有杂染烦恼，就是就算是善法，就是说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或是后面也会提到，你持戒，如果你认为有一个人执着有个持戒功德，持戒人所持的戒，基本上你所持的戒还是落入世间的善法，这样的善的功德它没办法引申或是让我们出世。那这里有一个概念我觉得也蛮有趣的了，就是一切法，应该说有两个概念，一切法概念，如果我们看早期可能或者在俱舍论里面有提到的，就是可能他这个这众生的根性喜欢听多听少听中的，有没有听少了就跟他讲五蕴，听多一点的就讲十二处，那听再多一点的就是十八戒嘛。那你们觉得五蕴十二处十八戒有没有一样？就是他们所包含的内容有没有一样？或者有没有不一样？猜一个违法，对，就是五蕴他没有讲到五违法了。那十二处十八戒事实上有就把那个五违法包进来。那如果你从部派佛教有部来说，无为法的涅槃是则灭，那另外概念是无余涅槃，这个有趣的哈，我们稍微看一下，你们觉得无余涅槃是什么？你们觉得无余涅槃是什么？无余涅槃没有断尽，习气烦恼断尽，无余涅槃。最后一生是无余涅槃，等一下，舍无蕴生是无余涅槃，所以如果是一样是四果阿罗汉，他没有入大波涅槃的时候，他是有余涅槃。明白？好，我们看一下了哈，大概是成佛之道里面好像是刚就像你们说的了，可是呢有趣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导师在圣蛮经讲记里面有提到了，那阿含经有说两种涅槃，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 约古典的阿含经的道理来说呢，得不还果就是所谓的三果圣者就有余涅槃，得阿罗汉叫无余涅槃。所以跟你们刚说的也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哦。那他是说三果圣者呢，上生就是生，不管是色界无色界嘛，他不会来欲界受生，所以叫不还果，不来的啦，就不来了。所以那他生到色上界，色上界讲的就是色界或无色界的，他就称为一生生。那到底一生生有无，我们这边先不谈。不过导师说佛是说一生生是无的齁。啊不，这个优陀里说一生生是无色，说被佛呵斥齁。所以简单的说，在阿含经讲了有一生生的，或是得三果的是属于有余涅槃，那得四果阿罗汉的是无余涅槃，因为他没有一生生，他没有下辈子再去投生，投生的问题。那这边圣蛮经跟不太一样，他讲的是什么？阿罗汉辟支佛是有余涅槃，因为有变异生死。那证的无上菩提，那无上菩提就是这个圆满的大菩提，就佛。所以这边他就简别了啦，简别的就是声闻二圣的圣者跟佛，就只有佛才是无余涅槃。所以他这边的无余跟那个所谓依靠这个，我们依着这个无蕴生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齁。这两个概念跟刚刚你们说的概念又不太一样。你们刚刚说的应该是有这个无蕴生的叫有余齁。那没有这个无蕴生的大波涅槃叫无余涅槃。可是这边圣蛮经还有这边的阿含经不太一样齁。好，这边有个小节。就是阿含经当中是约声闻行者便有余无余，即一生生，所以一生生就是有余涅槃。那大圣是依着这样的旧说而给他不同的解释，从二圣圣者的果位跟佛果来说。所以刚我就稍微看了一下，像在杂安经的九五七经里面就提到这个成一生生是属于有余的，那佛是无余。那真言经也是如此，有余涅槃讲的就是那个五下分解，就是三圣圣三果圣者。那无余涅槃戒呢，讲的就是尽，就是完全断尽烦恼了，阿罗汉。这个就是导师所说的古说了。要听谁的？到的时候再去抉择也可以。现在先了解嘛，对不对？先了解，可是应该差异性不大啦，事实上，等你到了，你知道那个三果圣者在经上有描述，有在五个，或是后来俱舍论有七个三圣圣者，五类的哈，就是你升到色界无色界，有的是我有点忘记了，就是说你升到那边去呢，有些人是无形波涅槃，那个波无形波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做你一定会解脱的，就是说当然那时候的圣者的状态我们不清楚了。如果你讲的比较俏皮一点的说，你可能什么都不用做躺在那边你也可以解脱，这样就第三果它是无形波嘛，就是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无形。另外一个相对无形波就是有形波，就是你要修行，你去那边还是自然而然你会修行。我是从三圣圣果圣者来说，有分这五个，所以就正到那个阶段，到底不用担心啊，反正你一定会解脱的，一定会解脱了。所以这个就会到那个阶段就没有那么差异性那么大，到底是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就不是那么大。那在老师在这个解释中论，应该说中论里面这个解释呢，实际上就是青木的解释的。他说诸寿灭无量后生皆异灭，这个无余涅槃。那这边所讲的就有点就像你们所说的啦，就是这个无蕴生没了，无量后生异灭嘛，所以他进那个所谓的大波涅槃，就是这个入灭的时候，那是得诸法实相毕竟空，诸细论则灭，这个叫有余涅槃。这个说法就跟你们刚刚所说的比较相近的， 这个就跟你们所说的比较相近。那在《般若经》里面讲经里面所提到的有余一，这个跟无余一就是你说的啦，就像你们刚刚所说的，这或许就是你们我们比较熟悉的，这边提出来只是我们对这个概念无余涅槃有余涅槃，我们认为好像就是如此啊。可是经上本身甚至就导师的说法，古典的阿含经反而不是我们所认知的那样，是三果是属于有余的，四果是属于无余的，并不是说没有这个无蕴身的时候叫无余，有无蕴身还在的时候叫有余，它并不是这样子来区分。所以像般若经讲经或成佛之道，基本上都是同样这个概念的。好，那我们再看回来这边呢，四句嘛，我们是要先把这四句讲了。第一个是性，四性远离；第二个四性是离一切法，顺涅槃法；第三个是四性清净，远离一切烦恼，就是圣心清净啊，本来是离垢的，那又从一切法说到细浮的烦恼。那但是这个圣性呢，是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的清净。那请稍微注意一下，请稍微注意一下，这句话呢并不是说就是本来清净啊，或者说无为法本来清净没问题，可是我们众生还是有烦恼，所以他还是要修啦。可是有趣的是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啊？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实际上这是描述的就是无为法这个当下啦，就是我们众生只要修行去除了烦恼，就体证那个当下，体证无为法，体证诸法实相当下，所以他你体证的当下就是有嘛，不无就是有，修正你就要修行，就是你说他是有，就是体证的当下还是有的嘛，染污即不得，就烦恼他没有实在的烦恼可以得，所以我们可以去除烦恼。那当然这句话一定有不同的诠释啦，那我看一下。好，我们先来看看导师这边的哈。这个导师在《华语集》第一册的《辩法法性论讲记》，他一样有引用到这一句话哈。他们这边讲的是真如哈，真如就是诸法实性啊，诸法的实相，实际上就是这边所说的圣性，那是无为法，这个都是同样的概念哈。所以真如是如是如是如此的，这个如是如是就是本来就是如此嘛，就法的本来的状态，所以本来状态是没有变异，本来是清净，所以在众生位当中，就算我们是在凡夫，这个无为法它也不会受染污嘛。假设这个真如受到染污，它就不成为真如，就不成为所谓诸法实相。所以诸法实相在经上会常描述的就是法住法界常在嘛。那真如本净，但因众生虚妄显现，没办法显出清净的法性，不显并没有失去，就是说我们没办法体证，没办法看到所谓的诸法实相，没有看到并不表示没有存在，还是存在。所以到成佛的时候，一切杂染都解断尽了，那法性就现前，这个叫离垢真如。所以古代禅师才会说这一句话。那这句话的解释就是导师这边的，真如性，真如性就是你可以理解成我们这边所说的这个圣性的，它是不会受到染污的，可是呢还是要经过修正才可以显现出来。所以这边所讲的修正即不无，修正不无复复得正嘛，所以修正就会你借由修正就可以清正所谓的真如性，清正所谓的诸法实相，清正所谓的圣性了。所以要有修有证，可是染污即不得讲的就是说它不是因为我们因为有凡夫所以它就会受我们影响，它是诸法实相本来就是常在的，常住也不会有变异的。好，我们休息十分钟。所以这边讲是四性清净，远离一切烦恼。好，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